第十八章呢，已经有长老说，哎，你们要欢呼哈，要喜乐。所以到了十九章之后，啊，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那这哈利路亚他们的欢呼是针对什么？针对十七十八章。OK， 针对十七十八章，好，那个巴比伦的帝国。好，可是他们这耶稣还没有降到地上来得胜，哈，只是为了这个巴比伦的帝国。好，然后呢，到了第六节，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主所行的义。 OK， 这一段的欢呼呢，就是针对接着下来耶稣要做王这件事情啊，讲到羔羊的婚宴。好，然后呢，所以羔羊的婚宴是十九章六到九节，是 这一批人在天上，这一批人就在欢呼了。这 slide 呢，我图片秀给你看之后，然后你再看圣经的时候，你一目了然。十九章十一节到十六节，就是耶稣骑着马要降在地上，要毁灭所有作恶的。好，启示录十九章十一到十六节。好，这个地上呢，好，我们已经那个七印七号七晚都讲过了哈，该死的都死掉了。这边还有一些恶人，还有兽、龙、假先知还在地上。那么耶稣呢，在这个地方带着众军从天而降，基督是元帅，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跟随他，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跟随他，这是 OK， 主耶稣基督后面都是这些骑白马跟随他，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有记录，眼睛如火焰，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的道。这边有一个利剑，好，这边有一个利剑，从他口中出来有一个利剑，他用这个利剑去击杀列国。看到有一个天使站在日头当中，好，这个待会再看圣经就知道。耶稣就叫一个天使站在日头，他在日头干什么？叫全世界的鸟飞过来，集中过来，怎么样？享受什么？一个大宴席。这个大宴席是什么呢？耶稣带着众军把地上这些恶者全部消灭掉，消灭掉可能是几亿的人口啊，尸体哈，大鸟就来吃。耶稣把这些全部消灭掉了，注意看哦，消灭掉，把这些众君王的飞鸟来吃尽了。 OK， 飞鸟吃尽了，然后呢，看到天使OK， 天使哈，日头把这个龙呢关到无底洞里面去，无底坑里面，放到无底坑里面。哎，我又看到几个宝座，哎，注意看哈，约翰在这地方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所以呢，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 OK，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然后在这个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哈，老底家的教会还记不记得，老底家教会虽然是不冷不热的这个教会哈，然后拒绝神在门口，可是老底家教会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所以约翰在这地方看到，哎，我又看见几个宝座。所以记得哈，不是耶稣坐宝座上，还有其他人会坐在宝座上，可能是你，可能是我，待会要听哈，什么情况下可以坐到宝座上。好，坐到宝座上哈，哎，你看，注意看哦，他们都是穿白色衣服哈，他们都是穿白色衣服，头上戴着冠冕。这些呢，在二十章第四节的 到第六节，他们是大灾难中殉道的圣徒，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切连。好，在大灾难中殉道的圣徒，在二十章这地方有讲到不拜寿，然后呢怎么样被斩头的，所以这边都没有头了，被斩头的，所以这是怎么样，是大灾难的圣徒。 OK， 然后呢与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他们会坐在宝座上，头就伸出来了，因为他们复活了。 OK， 好，然后呢他们也有冠冕，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好，这个我刚刚你们看了哈，看了之后就有印象了嘛哈，有印象之后呢，在这地方，好，我可以 读给各位听啊。十九章，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宴席，可以吃君王 ，OK， 可以吃这个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换句话说，在这一次的战争怎么样？神把全世界的恶人全部杀了。你要知道，把全世界全部的恶人全部杀掉之后，有多少的尸体在地球上？可是神怎么样？叫天使说：“你把全世界的飞鸟集中，让这些飞鸟吃饱他们的肉。”还记不记得马太福音有在讲，尸首在哪里，鹰就在哪里，有没有？所以你启示录一边念的时候，一边觉得说：“哇，四福音书，真的我们没有好好读四福音书。”你把四福音书好好读的时候，耶稣在亲自在教导末世论的时候，他很奇妙，他不是按照次序，他教一段东西的时候，哎，突然插一句话。所以你去看四福音书，哎，尸首在哪里，鹰就在哪，就是在讲这个最后，全世界还剩下的恶人。神说所有的飞鸟都过来 OK 怎么样吃饱他们的肉。所以呢全世界怎么样，你不需要去收尸体，这个人死了之后这个尸体这个很麻烦，怎么样，这边讲了鹰怎么样，飞鸟吃饱了他们的肉。所以就全世界的飞鸟有多少，一定很多。当耶稣带着众军骑着白马降临在地上，把地上恶人全部灭尽之后，好，第一个是怎么样，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跟他们军兵征战哈。结果他们打败之后呢，第一个兽和假先知第一个被活活的扔在硫磺火湖里。兽和假先知，你要知道他们还没有死哦，是活的被丢到火湖里，活的被丢在火湖，不是死了，死了你没有感觉，他是活的，所以是很痛苦的。这十九章讲完了，二十章，好，二十章是最困难的一章哈，因为讲到这个千禧年哈，千禧年呢事实上有分三个，好，就是时代论前千禧年派、无千禧年派跟后千禧年派。那本人呢是属于时代论的前千禧年派，好，那我先解释一下哈。时代论的前千禧年派呢，那达拉斯神学院是大本营，是大本营，我们学校就是坚持这个哈，但是有圣经的根据啦，就说教会现在是教会时期，然后被提哈，就是基督徒第一个先被提，全部都被提上去了，所以呢基督徒不会遭遇到七年大灾难，然后完了之后第二次再来，我们跟着耶稣一起回来，这个是时代论的 OK。 然后在地上统治一千年是 physically 统治一千年，我们会做王，然后最后审判白色大宝座，然后新天新地。无千禧年派呢，就说他们不相信有千禧年派，他们觉得一千年只是个 symbolize， 这个他们就认为说现在就是千禧年，教会时期就是千禧年啊，那耶稣跟死了的圣徒在天上已经掌王权了，好，然后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然后最后是一样哈，最后审判新天新地。后千禧年派呢？后千禧年派是十九世纪开始发展出来的一个支派哈，他们就觉得说教会呢现在会越来越好，教会到最后呢是世界大同， 所以呢，就说教会到最后呢，就是千禧年，就无形当中就进入了千禧年。到最后，整个因为那个时候呢，福音传福音宣教是非常火热，他们就会觉得说，哦，教会会将来是全部都是基督徒，全世界都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哦，后千禧年派。然后之后呢，整个教会世界大同之后，千禧年，然后就变成到千禧年了，然后主第二次再来。可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学派就不行了。他们觉得说，哦，怎么会这样子呢？人跟人这样子，国跟国杀，人跟人彼此相杀，所以他们这个教派之后现在就没了。从第一世界大战之后呢，他们的学派就没了。所以现在事实上就两个教派比较 ，OK， 时代论前千禧年跟无千禧，后千禧年现在已经没了。好，已经慢慢没有了。那前千禧年派又分两个，历史性前千禧年派跟时代论前千禧年派，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历史性前千禧年派他们不相信有被提，就是这样的不一样。OK， 然后时代论他是相信，就是说教会先被提。历史性前千禧年派呢，就是说教耶稣死了之后，大概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这些教派的教父呢，他们就是属于这个。好，到了第三世纪、第四世纪，记得新约正典是什么时候完成的？呀、yeah, ，第四世纪大概390才新约正典哈。所以在没有新约的时候，他们怎么去读神的话？靠着教父，靠着教父把使徒写的书信轮流在教会里面读。OK。好，所以呢，到了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呢，这一些教派，他们是相信是前千禧年派。可是到了第四世纪之后呢，奥古斯丁哈就开始怎么样？就他们就开始是就是无千禧年了。结果呢，前千禧年教派就没落了，一直没落到17世纪。十七世纪之后呢，达比这几个神学家又开始把前千禧年又发展出来了。所以呢，然后那个奥古斯丁呢，那个时候他就这个把这个无千禧年派呢就发展出来。所以从第四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很多人都很相信无千禧年派。甚至于谁哈，我跟你讲哈，马丁路德、奥古斯丁很有名的这几个全部是赞成无千禧年派。可是很多中国教会是相信什么前千禧年派。可是很不幸中国人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是相信无千禧年派，就是唐崇荣牧师。我听过他在讲这个哈，他是属于那个教派，他在批评前千禧年派。他批评的这个论点就是说，你们前千禧年派呢，就是因为呢，你们教会呢在大灾难之前就被提了，所以你们是很不负责任的基督徒，因为你们没有经过苦难。OK， 所以呢，他相信无千禧年派。OK， 这些奥古斯丁他为什么会发展出无千禧年派？因为在那个时候，君士坦丁大帝他政教合一，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以基督教为立国，所以那个时候整个社会很安定，所以是有这个悲观。OK， 那他们的论点是什么呢？哦，待会再讲哈，待会再讲。好，渐进性的前千，这个是我比较相信的哈，我比较相信前千禧年派是有原因，是有圣经根据的。好，因为它是可以看到它是渐进式的一个意象，从启示录19章到20章哈，所以19章的时候大灾难。基督带着众军回来，消灭兽和假先知，然后呢，撒旦捆绑1000年，殉道者与基督作王1000年，是 physically 在地上的1000年。好，然后最后撒旦获释放，最后战争，撒旦结局信天信地，所以它是个渐进式的一个意象，是有圣经根据的。那无千禧年派，就是马丁路德、奥古斯丁，他们觉得呢，这是教会时期哈。教会时期，他说教会时期就是等于是一个属灵的国度。他说呢，撒旦被捆绑有吗？他说现在就是千禧年了，他们所持的观点。因为他说什么样， 撒旦被有限制的捆绑。 OK， 信徒属灵的复活，基督在天上与圣徒一同作王，这个是无千禧年派，这个学派一直影响到现在，所以这个学派是很重要的一个学派。但是现在我发现很多中国教会比较是相信前千禧年派。好，那后千禧年派刚刚就讲了，教会时代世界逐渐成为基督化，到了最后是千禧年黄金时期，那撒旦被捆绑，但是到了第一世界大战，好，这个学说就没了。好，好，这就是三个学派。好，那千禧年的概念，好，那无千禧年的这个教派说，哎，根本没有啊。 OK， 可是在圣经上写得很清楚，天国，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节，神的国，主基督的国，复兴的时候，万物复兴的时候，安舒的日子，日期满足的时候，将来世界，这些我可以 email 给大家，就说你从这些经文可以看到 physically 在地上是有一个王权，是基督要掌王权。好，千禧年的国度在这个地方哈，有几个特点，基督做王一千年哈，基督用铁杖辖管。请问一下，这个跟新天新地不一样哈，新天新地都没有列国了嘛，都不需要管了嘛，可是在这个一千年的这个千禧年的时候，记得还有一些就是说他躲过这七年大灾难的人存留下来，所以他有罪性，他会生产，所以呢就是说还是需要有人来管理，所以基督用铁杖管辖。 OK， 在那个七个教会里面呢，有一个教会神说得胜者，你得胜的怎么样，要跟我一样用铁杖辖管。所以不要小看这七个教会得胜者，七个教会得胜者你去看，七个教会得胜的你要怎么样，得胜的你要怎么样，得胜的与耶稣坐在宝座上，得胜的你要跟我一样用铁杖辖管列国。好，会有圣殿，所以以西结的圣殿可能就是在千禧年的时候。好，自然生态改变，有没有七印七号七晚天地变色 right？ 那个河有染成血，那个海有染成血，但是海仍然有哦，虽然染成血仍然是有海哦。 OK， 只是 OK， 它自然生态会改变，全地不再有战争了，在以赛亚书，然后呢生命会延长，不会生病，在以赛亚书33章，仍有罪人，记得我们在地上躲过那七年大灾难，还有一些人存留下来了，所以呢怎么样，他们存留下来是什么，亚当的罪性，亚当的罪性，所以呢他们仍然会犯罪，好，那但是不会生病了，他们到100岁还跟小孩子一样活蹦乱跳。 OK， 仍然有死亡哈，在以赛亚书65章都有提到。哎，还有一个在千禧年还有祷告在以赛亚书65章是讲到这个千禧年哈，不是讲到新天新地哈，他是在讲千禧年仍有祷告。哎，你还没有开口祷告的时候我已经听了，所以祷告要操练哦，你在地上现在参加教会祷告会，否则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哎呦，还是有祷告会哦。到了千禧年仍然有赞美敬拜哦，到了千禧年仍然有敬拜的活动哦，到圣殿哦，到了千禧年仍然有祷告会，在以赛亚书都有提到哈。哎，你们有没有诗篇里面有没有念过，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你们有没有念过诗篇祷告？有没有？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既然诗篇说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在现在的时代有没有可能会实现？绝对不可能嘛！在现在时代有没有可能说，哎，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不可能啊！所以诗篇里面早就预言到什么千禧年了。诗篇96篇第一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在讲什么？千禧年嘛，现在的世代会不会发生？不可能啊！你知道现在的世代最多的是基督徒，第二多的是伊斯兰教，所以全地怎么可能会向耶和华歌唱？所以都是在讲到千禧年。好，还有一个是以赛亚书11章第9节，这个经文我非常喜欢哈，就是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请问一下，现在这时代有没有可能发生？全世界要认识耶和华，这个地方大小先知书、以赛亚书讲了、哈巴谷讲的一模一样，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在现今的时代不可能发生。可是在千禧年的时候怎么样，全地怎么样都要来认识耶和华。还记不记得那个圣经上有一句话，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怎么样一点一句都不会废去。所以到千禧年的时候，天地是不是都已经废去了，就也不是废去，就是说烧的烧 OK 是改变了哈。可是神的话还在不在？在哦。所以到千禧年的时候有没有 Bible study？ 有哦，因为全地都要认识耶和华，而且这个知识要充满遍地。所以旧约的大小先知书也不要小看哦。我现在在查启示录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些经文啊，都是这个礼拜神啪啪啪就给我，我说对哦，旧约里面都有提到千禧年呢。然后我就想说，哎，全地都要来赞美耶和华，可是我们现在祷告常常用这个，全地都要来赞美耶和华，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然后突然这个经文就进来了，我说哎，我们这个世代绝对不可能做到，来千禧年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哎，这个时代有没有可能做到？不可能嘛。 OK， 都是在讲千禧年。所以旧约大小先知书如果仔细去瞧一瞧的话，就发现神老早就在从创世纪怎么样都一直在讲千禧年。大家仔细看哈，主的再来，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基督为圣徒而来，怎么样，耶稣是被提哈，那个经文活的圣徒呢，哎，被提上去了，在基督里死的人复活了，基督里死的人会复活，复活之后呢，哎，看天上基督台前的审判，在这个在天上哈，哎，信徒工作的审判与奖赏，待会我会讲哈，在哪里，在哥林多前书，哎，羔羊的婚宴，羔羊婚宴也是在天上，不是在地上。好，这七年在地上是大灾难，在天上是干嘛？审判我们基督徒哦。审判完之后 OK， 好，你可以去赴羔羊的婚宴了，也是在天上。七年完之后，基督与众圣徒一起回来掌王权，这个是大灾难殉道的圣徒在这个地方。刚刚有没有啊？第十九章有很多殉道的跟耶稣怎么样一起坐在宝座上。 OK，如果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在这个地方被审判完之后怎么样，也可以坐在宝座上。保罗有没有坐在宝座上？有。十二个门徒有没有坐在宝座上？有。 OK， 其余的使人一千年之后才复活，这个要是白色大宝座审判哈。你们这张地，你们这张 slide 一定有问题哈，待会再问哈，先记得哈。所以我们被提上去呢，不要认为我们在天上怎么样一天到晚哈利路亚那边唱歌唱歌，没有，一提上去之后怎么样，每一个人要到耶稣面前，基督面前是怎么样 OK 去审判。好，复活，可能复活你们上个礼拜问了一些问题哈，基督是出熟的果子，那些与基督一起复活的圣徒，这个经文非常的特别，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三节，当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当他那个死的时候，哎，圣徒就复活了。好，这一批这个有一批圣徒复活了。然后被提，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被提，还有我们活的人被提上去。我们活的人被提上去的话呢，是不是就要复活？不是嘛？因为我们没有死，怎么是复活呢 ？OK， 我们是身体改变。好，所以如果耶稣明天来的话，那真棒，我没有死就被提到天上去了，就永远不见死位了，那是好的无比啊。然后两位见证人记不记得十一章两个见证人怎么样，死了就被复活升天了，对不对？好，这个也是算第一次复活。还有就是启示录我刚刚讲的大灾难的殉道者被砍头的，这些都是属于第一次复活。所以你们上个礼拜问题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二十章第六节启示录，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它是有次序的。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这个地方讲到复活的次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他第一个复活，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好，二十三节很重要，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那些属基督的按照次序复活。所以呢，这就是第一次复活，按照次序，基督是第一个复活的，然后接着下来是这些人。所以最后的复活就是第二次复活，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是这些不信的人，所有死的人都会复活。好，基督台前的审判，基督的审判是被提之后，被提之后。所以有很多人说，你们前千禧年派，你们真的是怎么样，在这个地上吗？只要做个普通基督徒，然后这个基督来的时候呢，你们被提就被提上天了，也不经过七年大灾难，可是你没有想到被提上去之后怎么样，有一个审判。我如果不讲审判，你们会觉得说，我相信前千禧年派，我相信这个教会不经过大灾难我就可以上去了。你上去七年也不是很好受的基督的审判在天上，个人的功臣要被试炼，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节。还记不记得耶稣说，我们的根基是耶稣基督，你在上面的建造的一些工程要经过火的试炼，有没有？经过火的试炼，经过火的试炼，然后最后怎么样？金银财宝草木合接，最后又怎么样？仅仅得救。火一来烧你的时候，怎么搞的？你身上全部都被烧光光了，只剩下一个灵魂了，仅仅得救。零后五章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圣经里面有讲很多仅仅得救。这些人会被提上去，会可是只有仅仅得救。而且记得耶稣是按照什么来审判？按照我们的行为，不是按照我们带多少人信耶稣。记得凡是信耶稣的是怎么样？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们去传福音是本经的义务可是神会说，神要审判的时候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你的行为。所以基督徒的品格很重要，基督徒的这些在世上做的一些行为是非常重要。好，然后呢，我们必须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我们都要在神的台前，然后神要照出暗中的隐情结果就是奖赏或是报应基督的审判。好，审判完之后呢，讲到天国的这个比喻这个以前我都没讲过但是我这个礼拜想一想应该要跟你讲一下天国的比喻。天国的比喻，神就是在讲什么？就是在讲千禧年。天国的比喻在那个马太福音讲最多。好，这边举的例子就是讲到这个聪明的这个童女跟愚拙的童女聪明的童女呢，她是手中拿着灯，两个都拿着灯，可是一个聪明的童女是里面预备着油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跟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六节有讲到，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天国不是你只要受了洗之后到了教会，然后就 guarantee 可以进天国，没有。圣经说，天国的人是努力进去，这个努力英文是 violate， 你要用暴力才可以进天国。所以你看这十个童女你看耶稣在这个地方二十五章，那个都是在讲到千禧年，讲到末世了。聪明的童女他们的反应 ，OK， 行为一模一样 ，right， 都是拿着灯 ，OK， 唯一不一样的是它里面有预备油，唯一不一样。而且他们这个聪明跟十个这十个童女怎么样，都打瞌睡他们都打瞌睡，但是。唯一不同的他就是预备油好在这个天国就是说 在马太福音13:35，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创世以来是讲什么？就是在讲天国。所以请问一下，整个旧约有没有讲到千禧年？没有。好，你仔细看，你看不出来整个旧约是在讲千禧年。可是到了耶稣在四福音书的时候，你去看他的教导，他一直在强调神的国，神的国，神的国， right？ 所以不要小看四福音书的耶稣的教导，整本旧约从来没有提到千禧年，可是四福音书，尤其是马太福音13:22-25，还有20章，都在讲天国。有没有？神耶稣说天国的比喻，天国的比喻。好，这是其中之一个哈。还有一个天国的比喻是有十锭银子 ，OK， 十锭、五锭、一锭。好，那个在路加福音19章 ，OK， 管十锭的，哎，我给你管十座城，给你管五座城。好，稗子、麦子的比喻，哦，这些比喻，大部分天国的比喻都是在马太福音，所以好好去看马太福音。所以耶稣在这地方讲了。这叫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用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请问一下，他在跟十二个门徒讲天国比喻，这些门徒听得懂听不懂？听不懂哈。待会有一个经文是说，哎，他们最后听懂了，所以才门徒才会写这些天国的比喻。好，完了之后，这个千禧年没了哈，开始。撒旦就被放出来了。我们那个时候如果是被提上去，然后那个耶稣说，哦，你做得不错，你做得很好，给你让你管十座城， OK， 我们在天上怎么样？ OK， 就是掌管列国1000年。那现在就有个问题啊，你这个要掌管列国，哎，我们讲什么 language 啊？有没有想到慧文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要让你管十座城。好，结果把慧文派到欧洲去管理法国，管理德国。哦，他是中国人，他不会讲法文，也不会讲德文，你怎么去管理啊？ OK， 可是你们有没有想到哈，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是荣耀的身体，我们会有智慧。所以那个时候我搞不好只管德州， OK， 然后呢王跟王之间还可以 communication 哈，然后那个 OK， 而且将来在千禧年的时候还有一个优点，我们可以常常跟耶稣一起吃饭，所以不用做饭。哎，不要小看四福音书有没有说，耶稣说我要跟你同席耶。我们不要羡慕那个四福音书那个3年半耶稣到哪里，这些妇女请他吃饭哈，不要去羡慕。将来我们1000年跟耶稣一起吃饭，耶稣会带着我到法国去探访慧文。哦，太好了， OK，可以吃到法国佳肴呀、yeah ！然后呢我突然会讲法文了， OK， 你要知道哈，将来千禧年的时候还是有法国人哦，还是有德国人哦，他们经过了7年大灾难。哎，这个是 real， 这个不是一个好像是，因为如果以前我们不去好好看圣经，我们不懂得这个千禧年哈，现在去看圣经的时候，你再去比较的时候，将来1000年不是不可能的事。全世界的知识要来认识耶和华，一定只有一个 language。你知道 language 是太重要了。好，撒旦为什么要释放？好，那我请问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基督徒被复活到天上，然后降下来跟耶稣一起做王了，我们会不会被撒旦诱惑？我们会不会被撒旦迷惑？我们不会被撒旦迷惑，因为我们是复活的身体，我们跟耶稣一起做王。好，我们不会被迷惑哈， OK。 好，我们对神的知识是充满了智慧，因为我们整个身体改变。那撒旦为什么要释放？因为要证明人的堕落，要证明撒旦邪恶是不可救药，要指明恶人受永刑是需要，要显明上帝的预知。那这个撒旦被释放之后，记得1000年啊，所以人怎么样还会繁殖哦，还会生产，他们还会结婚啊，所以呢可能会生产到最后1000年完之后会 100亿的人口。撒旦一放出来的时候，哦，哥哥跟马各的战争怎么样？撒旦是迷惑列国，迷惑列国。如果撒旦放出来要迷惑列国的话，可见得在千禧年的时候还是有不同国家嘛，有美国啊，有法国、德国，对不对？ OK， 所以有世界各国嘛。所以呢，当哥哥跟马各的战争到最后 OK 来迷惑各国的时候呢，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了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城的营和蒙爱的城。好，这时候神怎么样？从火从天降，消灭他们。OK， 消灭他们。那个哥哥跟马哥在以西结书38章、39章都有提到哈。那这两个有一点不太一样，好，有一点不太一样。哥，这个在以西结书38章、39节有提到，就说。他们是用地震、瘟疫、冰雹、火、硫磺来攻击哥哥，然后他们用7个月时间来葬埋尸体。可是在启示录这地方是神直接从天上降火下来毁灭，所以没有任何预兆。完了之后呢，怎么样？全部进入新天新地。好，那最后呢，怎么样？在这个哥哥马各完了之后是最后的战争。OK， 这个撒旦就被丢到硫磺火湖 forever。然后这地方有在讲到 OK， 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好，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就是第二次的死。好，这边就讲到其中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好，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因为有很多人是传单的时候发生死的。 OK， 这些海要交出死人来，阴间死亡都要交出死人来，那这些人就丢在硫磺火湖 forever。 好，然后最后是进入白色大宝座的审判，20章11节。好，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在这个地方呢，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有在讲到一个哈，20章12节。好，我又看见死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卷案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好，在这地方有看到这是生命册，可是还有一些卷宗在这地方，还有一些卷宗展开了，并且还有另外一卷生命册。 OK， 所以这有两个卷宗。好，哦，如果你这个死人那个名字没有在这个生命册上， OK， 那你就丢到硫磺火。还有一个卷宗是什么？你的行为。所以这有两个卷宗哈，这些死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这些不信基督的这些人，他们也是按照他们的行为要受审判。还有就是说，哎，你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一样最后就丢到硫磺火湖，这是他们的结局。好，最后呢，21章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就是21章。好，看这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多棒，看到没 ？OK， 我再放哈。这个从天降下，所以从天降下就代表什么？新的天跟新的地了嘛，跟千禧年的天跟地就不一样喽。新的天跟新的地从天上。降一个圣城下来，然后珍珠门，这个珍珠进去，哇，好棒。 OK， 千禧年跟就是新天新地有什么不一样哈？千禧年这地方就在讲到一个伊甸园，到了勇士，新天新地是完美的伊甸园， perfect， 完美的伊甸园。所以呢，这地方是第一期的新天新地，这是第二期的新天新地。第二期新天新地是没有罪和死亡了，但是第一期的这个新天新地呢，哎，撒旦捆绑1000年，仍然有罪和死亡，但是会减少很多，因为基督的同在。请问一下，创世纪一开始伊甸园是怎么样 ？Perfect， right？ 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神造天跟地，神6天创造了人，第6天创造人，神说什么？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是好的 ，right？请问一下，创世纪的伊甸园事实上就是这个地方的伊甸园 perfect。 OK， 但是在这个千禧年这1000年，哎，这个地方没有 perfect， 这个地方是怎么样？就是7年大灾难，还有一批人 他存留下来的，在这地方生存下来了。所以千禧年是不是 perfect？ 不是。你看一下那个以赛亚书65章，千禧年的时候仍然有死亡，但是比较少有疾病，比较少有疾病，有死亡，而且人的岁数会100岁以上。请问一下，那个千禧年有动物吗？对不对？狮子跟那个羊可以，小孩子可以跟蛇一起玩，对不对？到了勇士有没有动物？请问一下，在千禧年的时候有没有狗啊？有没有宠物？有宠物哦。所以在千禧年的时候仍然有动物可以跟我们同居，而且你那时候养宠物都会养狮子，你不会养狗，你会养狮子跟熊，熊会吃人，对不对？可是熊很可爱。可是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你不会养狗啦， 你会养狮子。你们家狮子好漂亮哦。 OK， 你知道狮子跟羊啊，你可能还有蛇类啊。所以呢，新天新地你可以养宠物哈。好，千禧年哈，与新天新地不同之处哈，地上的千禧年有1000年，新天新地是永永远远啊。地上的千禧年是恶人全部毁灭了，新天新地是没有毁灭了。然后地上千禧年是主用铁杖辖管他们，然后新天新地是公义行在其中，不需要管。所以耶稣在四福音书说 OK， 你是忠心又良善，我要让你管理，我要让你管理，是在讲千禧年，不是在讲到新天新地。那千禧年有死亡哈，有海，可是到了新天新地没有死亡也没有海。然后千禧年有日头，新天新地没有日头，神就是光。那千禧年自然生态改变，新天新地一切都是新的。千禧年有狮子与绵羊，新天新地是没有野兽。地上千禧年有水果树，新天新地只有生命树。所以新天新地是怎么样？伊甸园的 perfect， 但是千禧年伊甸园还没有到 perfect。所以从你去看创世纪的时候，你再看启示录的时候，哦，你就知道神原来创造是好的，但是从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人就犯罪了，救赎就进来了。所以从创世纪第三章一直到启示录之前都在讲这件事情，神要把我们怎么样带回到伊甸园，整本圣经就在讲这件事情。谁可以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耶稣基督啊，借着信就可以再回到伊甸园。启示录讲完了 OK， 启示录呢七样福气，第一章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都是有福的。换句话说，你们今天来听启示录，你们一定是很好奇，因为很少教会去谈启示录。为什么？因为里面有太多未知数，有太多的解经书，你不知道要用哪，用要参考哪一个解经书，所以很少教会要去查启示录。然后14章13节，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16章15节，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辱的有福了。这很重要。我刚刚在秀给大家看，这些与基督一同作王的都是怎么样？都是穿白衣的。请问一下，穿白衣是你自己可以洗把衣服洗干净的？不行，你自己没有办法把衣服洗干净，谁帮你洗？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用什么来帮你洗衣服？他的血。所以这地方说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辱的有福了。 OK， 然后第22章14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有福了。这是耶稣基督帮我们洗的，你要怎么洗？所以基督徒不是一个 perfect 的人，可是基督徒会认罪悔改。所以我建议各位每一天睡觉前，晚上睡觉前一定要跪下来祷告，神啊，赦免我的罪。因为当你悔改认罪的时候，神的宝血把你今天所犯的罪全部洗净。你不知道耶稣来的时候是不是半夜，如果耶稣半夜来，然后你今天跟你太太吵了一架，你忘记认罪悔改了，半夜耶稣来了，哦，你衣服没有洗干净，怎么样？ 区区一个撇下一个，所以呢每天睡觉前认罪悔改，常常认罪悔改是常常洗净自己的衣服，常常洗净自己的衣服。 OK， 好，这是一个秘诀，因为这不是秘诀，这是一个福气哈。 OK， 凡被请羔羊婚宴的有福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那些洗净自己衣服有福，七样祝福。请问一下，这七样祝福要 follow 是不是很容易？其实很容易啊。约翰一书第五章有讲到，神的诫命是不难的，所以我们都可以做到。你可不可以做到每天睡觉之前认罪悔改？可以啊。你如果得罪人，你可不可以跟他说，我今天鼓起勇气去跟他认罪悔改？可以啊，你一认罪悔改，你的衣服怎么样？洗净。好，我们再看哈，一切都更新了，成了。创世纪跟启示录他们两个对比，创世纪天地造，对不对？神创造天地，一切都美好嘛。然后天地重建哦，重建，一切都是新的。神称黑暗为夜，启示录是没有黑夜，神造两个大光，在启示录最后是怎么样？没有光，基督光照。好，在创世纪呢，魔鬼迷惑人。好，第三章怎么样？全人类第一次 Bible study 就被那个蛇搞得乱七八糟，所以呢就说圣经要好好读，你不好好读就会被那个撒旦所迷惑。哎，圣经有这么讲吗？ OK， 好，所以查经的时候 很重要哈。然后罪入了世界，不洁的不能进城。创世纪是人犯罪，启示录是人成圣。创世纪人与神的关系破裂，启示录是神的帐幕在人间。你要看看这个启示录呢，最重要的是但以理是 foundation。好，但以理它的时间讲得很清楚，启示录是在上面的建筑物。所以呢，当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就像一个杯子一样，把那个盖揭开来，你才看到 ，OK， 你才看到真正的耶稣要启示的东西 ，OK。所以但以理是很重要哈，但以理。在神的话语中要建立信心啊！有很多人说，哎，启示录太难，我们不要来查启示录啊！所以撒旦会跟你讲说，哎，你会看不懂启示录的啦，因为太多的意象啦。解经书是全世界解经书最多的就是启示录，你不要查啊！你说的对，我放弃了，我不要去参加这个启示录啊！读完之后，嗡嗡哎，还是搞不清楚。哎，我们磐石教会就不一样哎。我们磐石教会的要鼓励读，哎，哈利路亚，从牧师一直到执事，哎，我们要来这个查考启示录，鼓励读。神啊，你真伟大，读启示录真有趣。请问一下，这个礼拜第五次了哈，你觉得读启示录是不是很有趣？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才知道哦，耶稣的教导是福音书教导这么棒。哦，你才知道哦，旧约那个大小先知书，哦，你才知道诗篇原来讲全地都要来赞美耶和华，哎，还真的嘞，到启示录就应验出来了，真有趣儿，读启示录。所以创世纪是堕落嘛，还好我们磐石教会都不是堕落人，而且大家很卖力的查考圣经哈，而且听说每一个 fellowship 大家在查考圣经的时候都很卖力哈。所以不要小看我们教会小，神在我们教会是做不一样的工作。我觉得神不是看教会的大小，神是看教会的人是不是很忠心在哪里，神的话语上面。 OK， 所以大家不要很 frustrated 说，哎呀，我都没有带人得救，我没有办法。请问一下，在七年大灾难的时候是谁带他们得救？天使，天使去传福音，很有 power。 哎，但是也不能给你们有一个借口说，哦，许巍既然讲这个，那我就可以不用去传福音啦。 No， 有的时候神看那个我们被提上去之后哈，耶稣站在耶稣基督审判台前，许巍，上次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哦，那个在飞机上，那个我就是要叫你去传福音给他，你怎么没有传福音给他呢？上次我就有一次机会，从台湾回来，在日本过机，有一个人我看很面熟，可是我都不敢跟他打招呼。 结果到了哪里，到底特律又跟他同飞机，哎呀，这个人好熟，可是他走路一拐一拐的，我那个心就在蹦蹦跳，要不要跟他传福音，可是我很害羞。后来我要回 Austin， 他到另外一个城市，我错过了，我一直为这件事情很愧疚，我没有及时跟他传福音，搞不好那个人呢是我曾经认识，但他现在是中风或是出了车祸，这件事情我一直很愧疚。所以有的时候是说神要感动你去跟那个人传福音，可能那个人已经在一个很困苦的状况，你赶快只是去跟他讲一句话就好，他搞不好就得救。记着，在我们身边发生每一件很小的事情都是神指定可能要叫你去做，你有没有去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好，这个呢，创世纪堕落，启示录是得胜。最后主导文，好，主导文，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所以门徒问耶稣说，哎，夫子教我们祷告吧，你们有没有去思想到这个主导文的意义？所以愿你的国降临，所以是真的有一个国降临吗？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所以主导文的目的是为了千禧年那个国度真正的降临来祷告，主导文的目的是要叫我们怎么样不遇见七年的大灾难，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你有没有思考到这个主导文的真正意义？还是我们每次在念主导文，哦，只是口念，心不知道在说什么？所以这个国度是真的有啊。所以我们耶稣一直说主导文很重要，你们祷告要这样子说。所以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当人犯罪之后，神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千禧年，神就是在讲那伊甸园将来要怎么样重新回到地上，主导文就是这个目的。所以耶稣在四福音书把整个神的国度一直反复在讲，反复在讲，可是他们都听不懂。到了启示录怎么样讲得更明白了。所以耶稣整本圣经没有一本这个 chapter 是说你读这书的人是有福的，只有启示录说你读这书的人是有福。所以这个主导文呢，最后我用这个主导文做结束。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好，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